马瘦毛长蹄子肥，儿子偷爹不算贼，瞎大爷娶个瞎的奶奶，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，谁也没看见谁。给大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，叫范家店。说相声说评书都是一个意思，不敢说高台教化，但最起码是劝人学好。而且我们很多节目都是来源于民间，从民间而来，有的呢还是真事儿，哈，你像今天这事儿，离着这个门口就不远，发生在北京天桥，拐个弯去。现如今有的地儿已经拆了，啊，过去有一大片居民区，都是大杂院，世世代代居住着北京城这些个普通的百姓。有这么一个大杂院啊，院子里边住着一家姓李的人家，就两口人，两口子啊，男的姓李，叫李明斋，什么工作呢？琴行啊，就是饭店里跑堂的。过去来说，饭馆里跑堂的不简单，不像现在似的啊，有的时候这个服务员工作上也好，方方面面也好，没有规矩或者不到位。过去不行，一进饭馆学徒，从包葱包蒜开始，学到独挡一面的跑堂的得20年啊，这里边学问深了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看眼色，呵，得有眼力劲儿，脑子反应得快，嘴得跟得上。啊，这儿客人吃饭，吃出一苍蝇来，伙计过来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苍蝇啊，这绿豆蝇，这看着我就恶心。马上走，这就不能用了。有这聪明的，哎，过来，这什么？不等你说，拿筷子一夹，花椒炸糊了。这个玩意儿啊，能说掌柜的不喜欢吗？就喜欢这样的伙计。而且过去来说，这跑堂的好坏，关系到你的生意如何。过去北京有的大饭店，对这伙计那跟演戏似的。怎么呢？这儿吃着饭呢，客人不满意，他这跑堂的啊，这不是东西。嗯，这一闹，紧跟着一会儿的功夫，掌柜的来了，对不起，我们这伙计惹您生气了哈，我们这就赶他走。一聊脸，你瞧吧，这伙计扛着铺个卷打你门口过去了，你心里痛快啊。呵，我是刚说一句，这开除了，痛快吧。一会儿上汤还是他，你也知道是假的，你痛快啊，他让你过得去啊，啊！要不怎么说熬一大跑堂的不容易？咱们说这李明斋就是一大跑堂的啊，掌柜的拿他当成左右手，平时也忙，也回不去家，顶个6-7天回趟家，哎，住1-2天。哎，这些日子赶上6月份，饭馆里边呢修理炉灶，他到日子了，这灶啊头天亮之前全归着一次，大伙儿有功夫啊全回趟家。过去做生意讲究这个，尤其是把这灶修理的这之前，给顾客们给东西量也大，都给好的，为了是什么呢？我们修完了您还回来吃。过去东来顺就这样，东来顺每年到天热也是修理炉灶，修炉灶之前你上这吃吧，你要羊肉多给一倍啊，你楼底下散座馅饼包子个儿都大，给肉也多，吃完你总惦着，过2天去人家关门了，修理炉灶，你上别处吃去吧，哪儿肉片也给不了这么些个，哪儿的包子也没这个大啊，别处包子那1-2仨，人家这个半斤一个，他收1-2的钱，你总得念他好，他那一开门大伙呼啦全来了，为什么？人家生意干得好，这是买卖道，生意经。 这两天李明斋所在的同福楼修造，那你们都回去歇着吧，啊，回家住些日子。哎，李明斋就回来了，一进门呢，媳妇儿挺高兴啊，这大奶奶乐了，呵，可回来了哈，这些日子那个挺忙的，你们那儿可不嘛，这些日子，哎呀，累坏了我了，掌柜的也不让去，你知道吗？好些活都指着我了，那行了，你赶紧歇着吧，我去打点酒啊，买点肉，晚上咱两口子喝会子。大奶奶站起身来往外走，她这喊，哎，那什么，给我拿两身替换衣裳，我擦吧擦吧，洗吧洗吧，换换衣服。给你这个三十来岁奔四十的人了啊，你就都跟那个柜子那儿，你自个儿拿呀，啊，自个儿找。大奶奶出去了，她自己也乐，你瞧这事儿闹的，找吧。一翻柜子啊，找衣服，拿手往下一摸，箱子底儿有东西，摸着挺长，圆的挺硬吧，什么呀？拿出来了，那么两个长纸卷儿，打开一瞧，现的羊，大约一看呢，有200块钱，这是多少钱？啊，普通的人一辈子都挣不出来呀、啊！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坏了。我常年累月的不在家，莫非说我媳妇儿找了野汉子了？自己照着镜子，这色儿没变呢，心里不痛快呀、啊！啊，心里不痛快呀、啊！我跟外边苦熬苦夜，你跟家里你这让我参了军了，啊？这不行啊，这个啊，心里就别扭。一会儿功夫，大奶奶回来了，打的酒，买的肉，买的菜，弄一大堆搁这儿了。来吧，一会儿咱们喝会子吧。喝不喝的倒不着急，我问你点事儿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这刚回来跟我掉脸子，你因为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把钱摔这儿。大奶奶一瞧乐了。哦，你因为这个生气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总不回来吗？啊？那你就那样了。别喊上街坊听见啊，你也知道丢人呐。我挣的给他们些个，大奶奶挺生气，你怎么这样你啊，讨厌，是我挣的，怎么着吧，呵，好好，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没法待了，我走，一摔门出去了。大奶奶也没拦着他，两口子呀有的时候就是这个，好多事儿啊容不得说清楚了。其实这钱怎么回事呢？还真是大奶奶挣的。怎么挣的呀？大奶奶她父亲是个老中医啊，教过姑娘，教过什么，教过针灸，拿银针呢扎穴位治病，街坊邻居谁家有什么事儿找来呢还是准管。嗯，而且来说不敢说治一个好一个吧，最起码来说哎，也是10个里边有7、8个见青的，都传开了。就是前两天的事儿，大奶奶跟屋里边啊，这正做活呢哈、啊，真大点啊，正做活呢，啪啪啪，有人一打门，赶紧开开门，您谁呀？一瞧站着俩人，穿着打扮挺整齐，还都穿的一样，像是大户人家的手下人。好，问一下，您是李太太吗？啊，是，那我们当家的姓李，您什么事儿啊？嗯，听说您医术高明，我们小姐病，好些个大夫治不好，说您这针灸能治，您能给帮个忙吗？好、啊，这没事儿，不要紧的，医术高明谈不到，能凑合看啊。要是好了那更好，不好您别怪我。哟，那这么着，我们给搭进来吧。等会儿，别搭进来。心说自个儿家啊房子也窄， 屋里也不干净，人家这一听说大宅门小姐姐是嫌脏，我出来吧，把做活的针在火上烤了一烤，烧了一烧，把它擦干净了，这算消毒了。跟着俩人出来，一瞧外边一汽车，家里有钱，打开车门，小姐跟后座上了，一瞧就知道没事儿，怎么呢？中暑，两针下去，小姐坐起来了，啊，这是药到病除啊，好了，呵，高兴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千恩万谢。大奶奶没往心里去，因为什么？这事儿很多，跟人客气客气，走了，自己回家了。赶等到头天黑，这俩又回来了，提了一盒点心。我们老太爷说了：“谢谢您啊！”哎呀，这买东西花钱，不不，您留着吧，搁在屋里边了。临走说：“您可自己吃啊，您打个瞧瞧。”俩人走了，不，这不合适。再瞧人家走了，打开点心盒一瞧，就这200块现大洋，拿纸卷好了。哎呦，这么些钱呐，这可不行，我得给人送回去。拎着盒子再出来，车都没影了。再问不知道，谁家的不知道，得了，先搁着吧，对机会再说吧。把这200块现大洋就搁在箱子底下了。今儿个李明斋回来没问清楚，就翻吃了。他走了，大奶奶还委屈呢，你这缺德的，你说说啊！我这给人扎一针，你说挣了200块钱，你怀疑我？走走走，活该啊！心说抬杠拌嘴，三五天你就得回来吧。好，一个多月没露面，眼瞅着8月15了，大奶奶慌了，这可不行啊！往常也有矫情的时候，这回闹的时间太长了，我得去。来到饭馆这一问，我是啊，找李明斋，那是我们当家的。先生都走了呀，他那回6月份了吧，这得有啊，说回趟家，完事就回来跟掌柜的说要结账，说不干了，掌柜的直央给他呀，啊，干这么些年了，老东老火的，有什么别的事您说，别不干呢。他说他太原有一舅舅开大饭馆的，上那儿发财去，好朋友不挡财路，我没话说，账结清楚他走了，奔太原了。哎呦，是啊，哦，那谢谢您吧。转身回来了，自个儿心里别扭，哎，李明斋呀，李明斋，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做事这样啊，啊，就因为一赌气你走了，你撇下我一个人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，啊，这个太远，我找你去。又一琢磨，这挺难，妇道人家出门不方便的啊，怎么办呢？想了想有主意了，站在门口一瞧，有打这边来剃头的，挑一个挑子，手里拿着换头，换头就是那跟大铁镊子似的啊，拿着这个，拿这个小铁棍儿，这么往外一弄，现在很少了，过去这个很多。哎，剃头师傅，这儿来，这儿来，这儿来，哦，啊，来来了，挑过来了，挺高兴。您上屋里来吧。哎，好，大奶奶上屋剃去。一说上屋剃去，心里高兴。怎么呢？瞧这穿正打扮，这岁数，这妇道人家，估计是让我给孩子剃胎头。小孩剃胎头有规矩，剃一个头给俩头的钱，今儿发财了，很高兴，悄悄进来了，来到屋里边。行了，大奶奶，把小少爷抱出来吧。没有，没有。哦，不是您家孩子，给谁剃呀？给我，给你剃。我没削过呀，我都是给老爷们剃呀，给我剃。不是，我没削过呀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剃好了，我给你钱，给你1块现大洋，知道吗？你要不剃的话，我现在就喊，就说你强入民宅，强行屋里。哎呀，那剃吧，那就啊，那咋剃呀？剃个啥呀？我来背头吧。啊，好，这开始给弄，弄都挺好的，照镜子一瞧还挺像男的。给了钱之后，攥着1块现大洋，这剃头的跟疯了似的，人儿往外就跑，3分钟又回来了，剃头挑子落这儿了啊！冲镜子左看右看呢，自己这耳朵眼儿不像，怎么呢？过去女人有耳朵眼儿，而且呢，她这个耳朵眼儿挺大，不像现在，你说打一耳钉啊，有2天它长上那也不成，眼儿挺大， 这怎么办呢？把蜡烛点起来了，啊，拿这蜡油啊揉这耳朵眼儿，揉差不多呢，这眼儿堵上了，拿粉又铺上点儿，哎，你不细看你瞧不出来。拿了几件衣服，有自己的，有丈夫的，装到包袱里，把这200块钱带在身上，托付了一下自己的街坊，你们给看点门，我出去一趟。如果我们当家的要是回来了，告诉他别走，跟家等着我。大奶奶上火车站奔太原，那会儿正是兵荒马乱、军阀混战的时候啊，铁路上也不太平，北京到太原就这么点路程，停停走走，走了有这么将近啊20来天才到太原。倒是以前听说过，啊，有个舅舅在这儿开大饭店的，找吧，找来找去找到了，到这儿一问呢，说这个您来晚了，早先确实有这么一饭店，他那舅舅啊已经死了，现在这买卖家倒给我们了。不是，这个俩月前来没来一个叫李明斋的，是他外甥啊。啊，您说这有这么一人啊，天还热着呢，来了这么一位，听说舅舅死了，转身他也走了，去哪儿不知道。完了，大奶奶一听这坏了，这上哪儿找去，坐车回去吧，啊，赶紧回北京，车也不顺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这天实在受不了了，跟车上下来了，说这是哪儿，一问这地儿啊，长辛店。哎，这离着北京不远了，心说我想想办法吧。这会儿天就已经凉下来了，树叶也都掉了，刮着风，把身上衣服啊都系紧了，还挺饿。大奶奶远远一瞧啊，那儿有一小店儿，嗯，门口呢挂着一个小罩里啊，这是店的幌子。来到这一瞧呢，就一老太太说，您这有吃的吗？没有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就一个人，儿子呢儿媳妇都不在，我自己也没心思弄，就是您要住啊还行，吃饭就没有。大奶奶说，要这样的话，您为什么不添上点吃食呢？嗨，谁能弄啊，我行啊。哦，你能帮助我啊，我身上也带着点钱，现在剩一个人了，也不愿意回去了，您要不嫌弃呢，我认您当干妈，我留在这儿呢，咱娘俩一块儿弄这小店，前面吃饭后边住宿，您瞧怎么样啊。老太太说，那感情好啊，我就吃碗安乐茶饭，前面我都不管了，你看着弄吧。老太太住到后边去了，前面呢雇几个人给刷一刷擦一擦，添上点碗筷，砌个锅啊，这都弄好了，招了一伙计，那叫侯德庆，挺老实，山东人，也会蒸包子，也会抻面，眼前的菜也能炒，挺合适。你愿意吗？这我愿意啊，我这呼吸也没事干，就是跟这儿吧，挺好。头天开业，早上起来蒸了2屉包子，弄点菜都切完了，跟这儿下给雪了。哎呀，漫天大雪啊，天与地都是白茫茫一片的，没人来吃饭，没人来住宿。大奶奶呢坐在柜台里边直冲盹儿，这伙计侯德庆呢跟这儿待着，抱着肩膀冲外边看。哎呀，没有来吃饭的啊，再没人来我都吃了啊，这个包子我自己和了馅儿啊，我知道我这个手艺啊，我自己来一个吃吧。刚要伸手，又打远处噔噔噔噔噔来了一个人，伸手就推门。谁呀？李明斋。没有这么巧的，对，无巧不成书。李明斋现如今混得挺落魄，找自己的舅舅死了，上别的饭馆吧，人家不用人，身上没多少钱啊。这俩月过去之后呢，衣衫褴褛，头发都挺长，一脸着滋泥儿，而且这几天3天没吃饭了，瞧谁都像烙饼啊。远远的瞧见这儿有一小饭店，心说就是他了。又一琢磨，我是干琴行的，我知道没有钱人家不卖饭的，跟街边上抓了一把石头子儿，揣在怀里边，鼓鼓囊囊，谁瞧见都像是铜子儿啊，挺高兴。来到这一推门进来了，有饭吃吗？啊，有啊，刚整得了包子啊，快坐快坐，让在这儿。你来吃什么呀？6屉包子，4锅面条，啊， 五盆汤，来一百个馒头啊！哎呀，你来吃饭，你是做啥呀？死的方法多了啊！你干什么糟践粮食啊？我饿，我看出你饿，我瞧着你就不善。我告诉你吧，拿了两盘包子，给煮了碗面，又来了碗高汤，搁在这儿。好，李明斋可看见饭了，甩开腮帮子，撩开后槽牙，把里边套间打开了，小仓库的钥匙拧开，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，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，叽里咔啦叽里咔啦，全吃了啊！吃饱了往这一坐，一抹嘴儿，伙计，我大爷，吃饱了，结账是吧？你算算，多少钱呢？啊，这么多钱啊？一共这是一块两毛钱啊，一块二毛钱，没钱呀。啊，这个了不起啊你哈，啊，你吃的比谁都多，你这胆子比谁都大，没钱你就敢吃饭了啊？阴天下雨不知道，都是留钱，没钱不知道吗？啊，你骗人啊！你那个怀里边鼓鼓囊囊的啊，你别舍不得，猛吃猛喝不行啊！啊，你要这个，掏出来，好了，侯德庆过来看呢。哦，看来是真没钱啊。这个石子人像是门口马路上了，那个，你没钱呢？没钱。我跟您这么说，我是异乡之人，落魄至此，没有别的，跟你们掌柜的说啊，可怜可怜我，我以后有了钱再还了也行，或者给我记上账也行。记账？咱们这儿也没有账本啊。你等着吧，我接掌柜的说着吧啊。转身找这大奶奶，他可不知道大奶奶是女的，一直拿着当掌柜的。大奶奶跟这儿坐着呢，这个掌柜的，什么事儿？来吃饭去了？你不给他端了吗？他吃完了，算账，他没钱。他吃了好些个东西啊，他吃完他没钱，那怎么办呢？这让我问您怎么办呢？你说怎么办呢？哦，你问他认打认罚不？好，好主意，我问他去。回来了，哎，任达任发呀，任达怎么说呀？等着，掌柜的，任达怎么说呀？任达衣裳扒光了，扔到院里，浑身上下泼上凉水，把它冻上。咦，这主意好。回来了，扒光了呀，扔院里泼上水，都冻成冰棍子。任达，任发呢？你等着啊，掌柜的，任发怎么办呢？任发呀。认罚，把他留到咱们这儿当伙计，一个月开八块钱，先给他四块，马上洗澡换衣裳，这是罚他呀。行，就说去。哎，转身回来了，掌柜就说了，认罚的话呀，留下当伙计，给八块钱，先值四块，洗澡换衣裳剃头，你愿意不？啊，我认罚，我都知道你的认罚呀。你准得认罚啊！我一个月前就挣三块，我，你这八块钱值四块，你这哪说理去？你这事闹的，怎么回事啊？瞧出来是李明斋了，两口子过了好几十年了，能不知道吗？往那一坐一说话，大奶奶一瞧，哎，好，好缺德挨刀的啊！你是出息了啊？离开我以为你了不起啊？感情你加入丐帮了啊？哼，你捯饬的很讲究啊！行了，等着吧，一会儿瞧他吃啊，吃完了没钱，这是诚心的。这一说认罚，挺高兴。好，带着洗澡去吧，洗澡换衣服剃头，这都不提，都弄完了。侯德庆又过来了，掌柜的，都捯饬完了，你看比我还精神呢啊！你看看啊，捯饬完了啊。你跟他说啊，对他来说还有一个活必须要干，要不然咱们这不要他。哦，对对，你看这差不多，这个啊，我就说这不能饶了他嘛。让他干什么呀？你告诉他，掌柜的，我有一毛病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得泡脚，他得给我洗脚，知道吗？洗够两个小时了，给我搓脚，搓得我困了为止。打这儿起连干三年，问他愿意吗？你这就对了，你看我说不能饶他嘛。哎，过来问你件事，你以前干过足疗的吗？啊， 干过。没有，我就干过琴行，是这个也得勤俭，知道吗？不勤就不行啊！咱们掌柜的说的，晚上睡觉弄盆水给他洗脚，洗完给他搓脚，搓完了搓仨小时，他睡着了，你算了事了啊！连干三年，要不然现在拔光了扔院里泼上水啊！啊，我可做行这个行子了，知道吗？我愿意，不愿意不行啊！吃人家嘴短是吧？现在还钱没有？我愿意啊！这回来一说。他愿意了，行，今天晚上开始，我看他也困了，这会儿已经下午5点来钟，你把他送到我那屋去啊，在外头把锁锁上。好了，领着李明斋来了大奶奶睡觉这屋，人呐有日子没跟床上睡觉，一瞧见床，一瞧见被，我这亲呐，一脑子扎上睡着了。侯德庆出来把锁锁上，转身忙活自己的去，这一天都忙活过去，到晚上8点钟挂上板儿，门都关好了，准备啊休息了。大奶奶把自己的这个贴身的衣服都准备完了，告诉侯德庆啊，那个放狗，你惊醒了点，我要睡觉了。来到这儿，拧开钥匙，推门就进去了。侯德庆后边跟着呢，怎么呢？他想瞧一新鲜，心说这个小子可够受的啊，给人洗脚洗俩小时，搓仨小时，哎，男的娘啊，可了不得了。我打今儿去，我得对他好，嗯，我得对他好，回他哪天他跑了，这个活落到我这儿可受不了。啊，掌柜的进门把门关上，他瞧不见，他转到窗户这儿来，拿这个指甲呀，窗户是捅一眼儿，木匠掉线，一眼睁一眼闭，往里瞧，黑咕隆咚瞧不见。大奶奶往屋一走，听见床上打呼噜声音。哎，李明斋，李明斋腾腾起来了，睡得迷迷糊糊。啊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。嗯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李明斋。大奶奶转身坐在炕沿上，李明斋下地这儿站着，迷迷糊糊的。叫李明斋啊，哪儿人呢？我北京人，住哪儿啊？住天桥。哦，因为什么跑到外头来了？嗨，我那个媳妇儿啊，她偷野汉子，呸！嗯。你瞧见了吗？是我这么琢磨着来着。哦，现如今呢，现如今我这不落魄了吗？没有办法。嗯，我问你，我说那要求你都同意吗？是我这一会儿我给您洗脚，我给您搓脚，我一定好好的工作啊，那、这个那保证搓得让您满意。嗯，我问你，你现在想不想回家呀？想。我其实说良心话，我自己这段时间我也琢磨来着，嗯，保不齐是我琢磨错了，未必我媳妇儿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。嗨，可是话说回来了，事到如今我也没脸回去了，说别的都晚了，我也就这样了。得了，掌柜的，什么话甭说了，我给您洗脚吧。等会儿，大奶奶打开随身的包袱，把自己外边这身男人的衣服脱下来。贴身穿着兜兜，脑袋上把帽子一摘，头发也长了，头发披散下来，一回身把这蜡点着了，蜡一亮，屋里边一亮，窗户外边侯德庆吓一跳，呀，掌柜的是个妖精，是个妖精，明明是个男的，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变娘们了？我得看看他一会儿吃人不吃人，他要是吃人，我扭头就跑。我告诉你吧，啊，跟这看着，屋里边李明斋一直低着头。这会儿呢，蜡烛亮了，也不好意思抬头。怎么呢？那么大老爷们给人家搓脚，自己心里难受，肚子里边有只手来回抓自己，不是滋味，一直低着头。大奶奶拿手一指的，嘿，你抬头瞧瞧我是谁呀？掌柜的，啊啊，舅媳妇儿，是你呀，好小子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你好大的能耐，事到如今你还说什么呀？哎呦，我说我不说了吗？我后悔了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不敢了。嗯，既然这样说，我就饶了你了。行了，天也不早了，上床睡觉吧。刚说到这儿，外边侯德庆喊上了，掌柜的，什么事？有个先来后到，先记着我呀。
今天的演出到